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地方政府破产风波喺度扩大。
中共贵州省政府发展中心4月11号喺官网发文表示，债务问题重大而急需解决，但财力水平有限，贵州净系靠自己能力无法解决，因此准备向国务院争取支持。在中共中央多次表示“谁家孩子谁家抱”之后，贵州这个举动被认为是贵州打响地方政府挑战中共中央的第一枪，亦都曝光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严峻。文章没几耐就被删除，但事件持续发酵。这个礼拜，贵州当局宣布，国有不良债务管理公司中国信达一个50人的专家小组即将进驻贵州，帮助预防和化解风险，并拯救房地产业。这个意味着中央政府可能开始拯救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以免威胁国家金融和政治稳定。不过，摇摇欲坠的地方政府不止贵州一个。这个礼拜有消息指，云南省亦都公开说地方债务压力巨大。一位云南西双版纳居民，化名小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当地每个县负债都很严重，西双版纳政府欠债160亿人民币，欠债对象包括一般老百姓、有钱人以及工程开发商，政府普遍拖欠基层工资，有些基层甚至好几年不发薪水，需要向银行借钱度日，在云南基本上每个基层都是负债。小泰说，生活困难是普遍性的，不是只是老百姓、公务员，他身边负债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人都有很多。小泰自己就借了12万，他说老百姓以前欠债几万元会很害怕，现在欠几十万都没办法，必须要借，不借的话就没办法生活。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不到万不得已，云南这些省份不会直接公开对外释放求救信号，这个反映地方债务问题已经走到绝路，相信已经蔓延全国，并危害中国经济体。司令说，一连串的政府经济危机恐怕真的要来了，而且这个势头如排山倒海，恐怕是历史上从来没过的，也都是中国政府始料不及的。地方政府如果实际上破产，那大批公务员的工资问题、医院学校和社保问题都无法解决，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冲击。中国政经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2月底曾经在自由亚洲发评论指，在中国财政困境要看地方，所有的困难会首先集中在地方财政这个层级。地方财政全面陷入困境之后，即使中央财政能够勉强自保，全国各地都会爆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程晓农解释说，当地方政府没钱还债的时候，就要借新债。地方政府一向是向银行、证券公司等借钱，这些钱其实都是民众的储蓄，所以最终地方政府债滚债，会逼到银行无以为继，百姓存款消失，金融危机爆发。中共会如何应对？程晓农博士在几年前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央政府其实有最大的一招，以前中央银行研究所他还有机关枪，海南一个发展银行在90年代发生过银行破产，政府出面将债务转到其他银行，还用了一个阴招，储户可以去银行拿钱，但是每人每天限拿1000元，你慢慢拿了，等到你没有耐性的时候，那些钱就归政府了。你们抗议就镇压，宪法入面写着是专政国家，他就会这样撑住，撑到政府自己撑不下去为止。中国在五一假期出现创纪录的旅行热潮，各地观光景点门票售罄。亦就在同一日，世卫组织严肃警告大国性变种病毒传播的风险，并表示疫情可能出现新一轮致命威胁。路透社4月28号报道指出，在礼拜六，亦就是假期的第一日，中国的铁路网络将有1900万人次出行，这个是中国历史上单日铁路出行量最高的一日。 另外，中国民航局预计五一假期的航空客运量将达到900万人次，很多旅游景点、宾馆的门票和位置售罄。中国媒体鼓吹这个将推动社会经济复苏，但是网民在网络文章和贴文中私下抱怨，这个出行潮在长期封控政策的压抑之后出现，原因是身边有很多人因为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产生严重的及时行乐的情绪。无数民众，很多是年轻人，蜂拥而至去全国各地旅游，发狂地吃饭、饮酒、住酒店，感觉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正常了。虽然国内出游频繁，但出境游仍然受到限制，出境旅游预订量比大流行之前减少了一半。从旅行目的地来看，亚太地区国家是主要目的地，当局给出的原因之一是国际航班短缺。28号，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谭德赛警告说，最新的变体病毒大角星仍在传播，这个病毒仍然发生变化，并且仍然能够引起新一波的疾病和致命风险。世卫组织的评估报告表示，根据其遗传特征、免疫逃逸特征和增长率估计，大角星变种可能在全球传播，并推动病例发生率增加。这个组织警告说，大角星可能会在一些国家占据传播主导地位，并因其成长优势和逃避免疫反应的能力造成更多病例，呼吁各国警惕新的疫情潮风险。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27号，正在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呼吁韩美日三方要加强安全合作，共同阻吓对抗北韩核威胁。他并强调，在日韩两个邻国关系紧绷多年之后，自己正在努力同日本和解。咁样日韩是否真系能够达成大和解？美日韩三国是否真系可以形成东北亚铁三角？
对于呢啲外界所关注嘅问题，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日韩关系因为韩国国内政治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政策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天差地远。因此过去6年看到进步派总统文在寅相对比较亲近北韩、中共，当然对日本就相当强硬，譬如推翻在朴槿惠时期的慰安妇协议，对日本两大企业在韩国资产进行假扣押等等。目前执政的尹锡悦是保守派，相对亲美，但亲美不见得会和日。整体来看，这个比较是尹锡悦的个人意识形态。郭玉仁分析说，尹锡悦在接受访问亦都有提到，他会去说服韩国国民接受包含对日本的论述，同时间韩国的民调对于尹锡悦这种讲法是有超过55%的韩国民众是反对的。可见一般这个是尹锡悦个人的意识形态，因为尹锡悦任期只有5年，所以日韩关系其实是有期限、有保存期的，大概到2027年、2026年的年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纵使是保守派继续执政，是不是会继承尹锡悦的这种对日和解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还是未知数。所以换言之，再放大一点来看，美日韩三国的安全或者军事合作大概亦都仅限于未来的4年左右。对于中共飞机和船舰不时入侵台湾和日本领海附近，近日又传出菲律宾海防舰南海巡逻的时候遭到中共海警船挡道挑衅，差点相撞的事件，日本外务省本月11号发表今年度的外交蓝皮书，亦都提到中俄持续在日本附近进行联合军事活动，频率高于过往。这样日本是不是会联合其他盟国强硬起来对付中共和俄罗斯呢？郭玉仁表示，他研究日本国防外交政策已经20多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日本在应对中共的各项威胁和挑战在过去1年半有非常大的变化。他认为这个要归因于岸田的从政经历，令到日本真的对中共强硬起来。他分析说，岸田文雄他从政的经历一直被人认为他是温和的鸽派， 但系估唔到佢短短一年半左右嘅执政，做到咗非常多前首相安倍晋三长达7年8个月任期所做唔到嘅事，包含将日本嘅军费提高1倍到 GDP 嘅2%，包含旧年日本政府公布嘅3个安保文件。佢嘅军事准备同部署对中共具有相对嘅针对性。咁换句话讲，就系针对所谓嘅中国威胁啦。更唔使讲佢呢几日发布嘅外交蓝皮书。岸田文雄佢系出身广岛县广岛市人，所以佢本身就系背负咗一啲象征意义嘅和平主义者，所以由佢嚟进行呢一啲实质嘅国安同埋国防改革，反而日本社会嘅反弹力度唔会好似喺安倍时期咁样，因为安倍一直以嚟被认为系保守嘅鹰派，所以反而安倍当时推一啲国防国安改革嘅时候，遭遇到嘅社会舆论嘅反弹相对比较大。咁喺岸田文雄2021年上台到而家嘅1年半，几乎系佢要做嘅国安同埋国防改革都能够如愿去推行。
27号，英文亚洲时报报道话，斐济新任总理拉布卡自去年12月24号上任之后，一改前朝亲中嘅立场，改同西方国家结盟，同时同台湾亦都越走越近。
报道话，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今年4月访问斐济，想会晤拉布卡未遂。当时马朝旭系直接向拉布卡传达信息，要求喺台湾问题上谨慎行事，同埋尊重北京红线嘅重要性。马朝旭原定同拉布卡嘅会晤，因为拉布卡家人嘅丧事被取消。斐济政府之后安排副总理卡米卡米加代替拉布卡会见马朝旭，但中共官员拒绝呢个安排，坚持话马朝旭只系会见拉布卡。报道认为呢件事反映咗中共同埋斐济之间不断紧张嘅关系。斐济喺新联合政府嘅领导下，表现出喺安全问题上与其传统嘅伙伴澳洲、新西兰同埋美国更广泛结盟嘅迹象。而拉布卡亦都曾公开表示支持 AUKUS 安全协议，即系澳、英、美三国军事联盟。报道指出，斐济内阁官员亦都好快表现出呢种地缘政治转变，例如近日斐济另一名副总理加玉卡同埋内政暨移民部长蒂科杜亚杜亚都喺推特上发布咗各自同台湾驻斐济代表嘅会晤情形。今年3月，斐济仲将2018年降格咗嘅台湾贸易办公室重新恢复为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贸易代表处。
4月27号，湖南省湘潭市中共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傅国平受贿一案开审，同傅国平有关嘅话题，听官砌墙藏钱、五台点钞机点5小时，呢两日亦都冲上中国网络热搜。
综合六媒报道，现年53岁嘅傅国平曾经任湘潭县委副书记、院长、县委书记、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被指控在2004年至2022年期间，利用担任不同的职务，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和设备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2022年7月，傅国平被查，2023年1月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今年1月29号，中共官方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曝光了傅国平的腐败细节。他曾经在他乡下起了一间屋，专门用来存放赃款赃物。办案人员搜查的时候，发现顶层阁楼入面堆放着成箱的现金。这些现金银行工作人员用了5台的点钞机连续清点了5个小时，最后经核实共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另外，傅国平屋企高档烟酒堆积如山，正是茅台酒就有230几箱，足足装了一车。这几日随着傅国平受审的消息传出，五台点钞机连续清点了5小时，亦都成了中国网民热议的话题。有人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我家里几辈人都没见过。 老百姓呢几年点解会生活咁难？原来都系因为呢啲蛀虫。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